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正如这经文所说的，这一位妇人，她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上帝，你真的是借着你的独生的爱子，就没有嫌弃我们，让我们再次经历你的赦罪之恩。主啊，在这新年里面，主啊，同样的，你我孩子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够经历上帝你这样的莫大的恩典，也求你真的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盼望你能够打开圣经，放到路加福音第七章。如果你平常你不太熟悉圣经的话呢，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圣经，至少你在教会有机会能够来看一看圣经到底是在讲些什么内容。上一次十二月份的时候，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讲的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大家不知道还没有印象。我特别推荐的一本书是改变生命改变心，那特别那个牧师特别提到说，所有的生命的改变呢，都是从内里发出的，内在的更新，最后才能够产生外面的果子。在那本书当中，其实那个牧师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他家门口种了一棵苹果树，可是呢，他的太太一直抱怨他，他没有很好的去管理这个苹果树，结果这个苹果树都没有结什么果子。太太跟他说了一次，跟他说了两次，他有点恼火，所以他有一次呢，他去 public market 买了一筐的苹果，结果呢，他用射钉枪把那个苹果钉在了苹果树上。所以他的太太回来的时候看到，哇，家里这个苹果好，苹果树好不一样，瘦果累累啊。可是你知道过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苹果全部都烂掉了，是不是？那是这本书的一开始讲的一个故事，如果你看了这本书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所以我继续再推荐这本书，也是回顾一下上一次讲的内容。他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所有的果树，苹果树，那个果子是跟那个树是有连接的，是不是？不是用射钉枪的钉子把它连在一起的，它是那个有一个连接，它是它结的果子是连在一起的，它有个生命的关系。那被钉上去的果子的苹果呢，是跟这个树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它不是它真正的生命。那所有的生命的改变是从因为跟这个树有连接，它才能够结出这个果子来哦。所以说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继续讲的是讲的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是从你内里发出的。所以说耶稣说，只有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出些好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种善意，我们的内在改变了，你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了，你才有可能结出果子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七章其实讲的跟第六章有些关联，他讲到说其实信心也是其中的一个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信心的，关于信到底是什么。其实路加福音第七章我都很想讲，可是经文太长了，我没有办法讲完。但那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跟着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来看，来看这个第七章整个的主题其实是在讲信心。当然基督徒信耶稣之后讨论最多的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题目，是关于信心，你的信心，我的信心。可是信心本身是很复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心，不同的人得救的信心也不一样，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的信心也是相当的不同。其实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的几件不同的事情，其实都是围绕着跟信心有关系。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一个百夫长的信心，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到这个第十节是讲到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他因为他的一个仆人生病了，这个仆人生病之后呢，他想来找耶稣给这个他的仆人治病，可是这个百夫长他不敢自己来找耶稣，所以他托了找关系哦，托了关系找了一些这一个当时会堂里面就是犹太人会堂里面的长老来求耶稣啊，夸这个长老们就夸这个百夫长对很关心他们，也帮助他们建造会堂，所以他有这样的需要，请你过去帮助他救治他的仆人。结果呢，这个耶稣答应说好，那我就去吧。结果在路上的时候呢，这个百夫长的又请了他的朋友来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耶稣啊，你看我是个外邦人哦，然后请你到我家来真的不好意思，我想你不用来我家了，你就说一句话就好了，那我的仆人就好了。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耶稣就夸奖这个百夫长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是很少看到的。那这一个是第七章的一个开始，其实第七章它是讲到一个信仰很缺乏的时代，以色列人很缺乏信心，信心不被人认识，人的信心是很微弱的时代，以至于这个百夫长他这样的一种信心跟着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逻辑，他说我是一个官，那么我的手下的人要完全听命于我，这样的一个逻辑，他就认为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的病就好了，果然就好了。那在这个里面的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的七章的三十二节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他说的是一个对上帝所期望的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上帝盼望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可是很少有这样的人，这是一个信心很缺乏的时代，所以人们不晓得如何对上帝做出正确的回应，也不晓得怎样去面对那要来拯救我们的耶稣，对他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一开始就讲到百夫长的信心，他的信心过于其他人所单看的，可是你留意一下啊，百夫长自己不敢来见耶稣，百夫长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我问你们，百夫长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人？知道吗？我恐怕看不出他是知道的哈，恐怕百夫长自己应该都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人哦。这个是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个吊诡的地方。为什么说百夫长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人呢？因为他自己不敢让耶稣来他家里，他要请别人，明白？他要请他的管会堂的长老和他的朋友来见耶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来找耶稣。你说他有信心吗？他有信心，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这很有奇怪， 很奇怪，有信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信心的人哦。可是耶稣既然说他的信心超越了众人，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普遍看起来应该是有信心的以色列人的信心。第二段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他说过了不多时，路加记载了说，经过这个拿因城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寡妇的儿子在城门口过世了，然后要抬出去埋葬了。这个时候耶稣看见了这个寡妇，他可怜这个寡妇，然后他就医治了这个寡妇的孩子。请问这个寡妇对耶稣有没有信心？他应该是完全没有信心吧，因为他决然想不到耶稣竟然能够复活他的孩子，是不是？其实他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会想到说他要相信耶稣来医治他的孩子。大概在他的情况里面，他甚至不能够指望上帝如何怜悯他，让他的孩子复活，因此他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信心啊。因为信心基本上首先是在于你要认识相信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说，信心是守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信心的第一件事情，你要相信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它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寡妇她相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个是可能的呢？她显然不相信，她显然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其次，信心需要人在这样的认识当中确定自己是相信的。你相信知道有这个事情，你必须还要相信他，你交托给他，就是你投入到你的这个任性当中去，是不是这样子？举一个比方，那比如说数百年以前，大家都觉得太阳应该是绕着地球转的。数百年以前，你看这很符合自己的这个常识嘛。早晨从东边升起，晚上下午从这个西边落下，每天都是这样子。那看起来好像太阳绕着地球转，然后你看月亮也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星星哈。虽然那个规律有点乱，叫日心说，是不是？这好像符合自己的常识，可是这是不是事实呢？这显然不是。那今天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地球和月亮应该是绕着太阳转的，叫日心说，对不对？可是一开始提出这个日心说的人还被打压，被人家歧视，你这个歪理邪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那今天你大概去问一个，随便问一个小孩子，哦，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他当然想这个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你首先你就看到了，知道了，这个是被教导，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别。首先你要相信这件事情，你要认识到这个事情 是真实的，你要认识它，然后你要相信这个有可能看起来似乎太阳东边升起跟西边落下这个事情似乎比较符合日心说一点点，可是你在认知上你有这个模型，你观察到这个事实，你就改变过来了。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事实，然后你真实后来能够接纳原来日心说也能够更好的去解释整个星球的这个行星的运作，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寡妇显然没有这些的条件，所以寡妇所有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看到他的处境，对他处境的怜悯，是因为他的孩子，独生的孩子是他所有一切的盼望，所以他孩子过世的时候他就哭的就没有办法了，他就人生的所有的事情都绝望了。是因为耶稣看见了他的这个光景，对他有一种怜悯，对他的敬意，很可怜，所以耶稣主动的施恩给他，所以他领受了更大的恩典。所以寡妇的儿子的得救完全是依靠耶稣基督主动的怜悯的，他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求。那么反过来，当这个耶稣把这个孩子复活之后，你说这个寡妇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应该是有信心的，是不是？那不可能没有信心嘛！你看死人都复活了，自己的孩子都带回来了，对不对？那应该会有信心哦。可是这个主动的施行这件事情是耶稣在前哦，是耶稣先医治他。那医治之后，他肯定这个寡妇对耶稣最有信心了。你说你要让他上头，他还是会相信耶稣的，这是很肯定的。因着耶稣主动的怜悯的医治救助之后，他的信心就有了。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记载的是耶稣跟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事情。从第十八节开始讲这个施洗约翰，然后到三十五章都会讲这个施洗约翰的情况。那施洗约翰大家知道，从一开始就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说他是一位先知，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的先锋。不过在这个地方讲到施洗约翰因为得罪了叙利王，他自己没有犯罪，他指出了罪人犯罪的事情，结果得罪了这个王，被下到监里面。他曾经公开的做见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不过当他落在监狱里面，在孤单之中，他很沮丧，很孤苦困扰着他， 他也开始变得信心有所动摇了。他可能在监狱里面被人羞辱，被人恶待，被人毒打等等，他完全没有犯罪，他只是公义的指出别人的罪。正如我们有一些在国内的牧师朋友，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子。那这位约翰在监里面的时候，他一度对耶稣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就差人来询问耶稣，他说，是不是你，是不是我们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呢？还是我们要等待其他的人呢？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哈，但你可以翻开经文在这边看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首先他肯定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他说他跟差来的人说，你们曾经到旷野里面去看那些人，你们在看什么呢？你们看王公贵族吗？不是，你们在听施洗约翰的讲论。所以他肯定施洗约翰从前为神公开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也肯定施洗约翰作为伟大的先知的作为，他说连妇人兴起来的在旧约的先知当中他是最大的一位。他讲到世代的人信心缺乏微弱的一个光景，所以他讲到这个三十二节，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是耶稣是在委婉的责备这个时代信心的微弱。所以耶稣又鼓励那持续有信心的人兼备神所纪念。施洗约翰在这里代表什么？他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有信心的，如今是一个软弱的人。同样的主题是在讲信心哦，他曾经有很强的信心，可是在困境当中他一度信心软弱。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在讲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信心软弱的人呢？曾经有信心，可能一度时间又被软弱了。最后你猜猜，当施洗约翰听见耶稣这一番回话，你觉得施洗约翰会怎样？羞愧吗？无地自容吗？抱头痛哭吗？会不会这样子？我猜差不多，他应该是很羞愧，他应该是要悔改，肯定对耶稣的这个信心。我帮我画下一个 PPT 好吗？其实今天要讲的主要是讲这张画，我要讲的是最后这一段，最后这一段是三十六节开始，三十六节到五十节是讲的这一个有罪的女人来找耶稣，其实同样的主题是在讲信心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在路加在编排这个经文的时候啊，他其实前面都在做了很多的铺垫，百夫长的信心，这个寡妇的信心，还有施洗约翰的信心，最后他讲到这个是讲到这个重点是在讲这个有罪的妇人来到耶稣的脚前。按照经文哈，他是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邀请耶稣吃饭。这个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吃饭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女人，经文说她是个罪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家人已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一瓶。法利赛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可能还是非基督徒的，还是我们的朋友的，不太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就是懂得很多的圣经啊，他们有可能就是今天的大概的牧师什么之类的，这一班人哈。那么他们是很敬畏上帝的。那这个法利赛人很难得，法利赛人会邀请耶稣到他的家里吃饭，因为通常法利赛人都对耶稣有偏见的。所以这个西门是相当开明的一位法利赛人哦。而法利赛人尽管耶稣对法利赛人这个群体有很多的批判，可是总的而言他当时是受人尊敬的，然后也是很敬畏上帝的，大概知道这两个特征。那这个法利赛人请这个耶稣在他家里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女人，经文说她是个罪人，她就站到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第一个是哭，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所以他流了很多眼泪，他哭的是很厉害。 所以然后就用自己头发去擦干，然后用嘴亲他的脚，又把香膏抹上。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拿达香膏一般是装在这个瓶子里面，那比较上等的香膏是通常是很贵的，那么一般是很重要的场合他们才会用的。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要高什么先知高什么人啊，比如说新郎啊新娘啊要结婚的典礼的时候啊，拿个艺品来高他哈，这表示哦满整个屋子都会香起来。那这个是很昂贵的，所以说这个女人是有预备的，她把这个香膏要来高这个耶稣。事情先停到这里，所以画家画的画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停在这一刻。这一幕情况一出现的会发生什么问题？这个让耶稣变得很尴尬，会不会觉得耶稣很尴尬？这个女人不认识耶稣，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人可能因为经文重复了她是个罪人，她没有讲她是什么事情，只是她一进来大家看到她是个罪人，所以通常她有可能做一些不道德的营生的或者不正经的女人，大家一看就知道她是个罪人，所以西门也知道她是个罪人，经文反复提了两次，她这么亲密的在哭，然后又是流眼泪，又是用头发给这个耶稣擦脚，然后在膏抹，这个事情很尴尬。他耶稣，而且人们对耶稣和这个女人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方法，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家里吃饭的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敬畏上帝的这些人，所以说耶稣他有两件事情他要处理，他第一件事情他要解释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做，对不对？第二个事情他要解释的是他要跟西门们解释，为他要解释这些事情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要让西门他们也明白这个女人在做什么。所以这个场景里面他有，所以经文后面都在讲耶稣跟西门的对话，大家留意哦，在整段经文当中这个女人一句话都没有哦，她没有说一句话哦，她只是哭哦，她只是在做哦，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耶稣说话，耶稣也没有跟她问她什么，耶稣也知道他的情况，他已经很难过很痛苦，所以说他内心的痛苦透过流眼泪有可能是他内心的羞耻，他的羞辱。所以整个路加福音，大家还记得整个路加福音的主题十九章第十节，我再复习一遍，人子来，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所以耶稣的整个的目的他是要来在这个地方跟人们解释说这位妇人做的是什么？这位人子耶稣来，他要来寻找拯救失散的人，就好像这位妇人。其实，在这个话当中，除了这位妇人是失散的，还有谁是失散的？西门同样是失散的人，同样是耶稣所要寻找的人。其实，在某个层面上，耶稣已经找到了这个失散的妇人，这个罪人已经找到了。其实这个西门还没有被找到，所以耶稣很多的对话是针对这个西门的要求，他希望西门能够明白，其实耶稣要来寻找拯救失散的人，是要找所有的人，这些旁边的人，无论是哭的人和笑的人，都是他要寻找的失散的人。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 来看，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了，他就回应西门的心里的疑问，所以西门就说这人若是先知， 他觉得这个耶稣是先知，必然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在法利赛人的眼里，一个有罪的人是不可以摸你的，有罪的人来摸你就让你被玷污了，是不是？那而且这个女人去摸这个男人，这个又问题就更大了，在当时的那个处境里面，是耶稣是必须要解释的。所以耶稣对西门说，他说夫子，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50两银子，一个欠了5两银子，因为他们都有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他们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呢？耶稣讲了个比喻， 他的比喻的目的是来告诉西门，这一个富人和你其实都是欠债的人，原来我们都是欠债的人，只是我们欠债的那一个债不一样。有人可能欠了50两银子，有人欠了5两银子。这个富人呢，耶稣在话里当中是说，这个富人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欠了50两银子，所以说他对耶稣的表现有更多的爱，因此他来到了，他用眼泪给他洗脚，用头发给他擦干，用这个一瓶给他膏抹。耶稣说，我来到你家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亲嘴，你没有给我洗脚，你也没有用头发给我擦干。耶稣说，你的确有爱我，你请我 来你家吃饭，可是你的爱的强烈的程度并没有像这个妇人这样的深。原因是什么呢？耶稣说，其实是因为欠债的缘故，你觉得你自己被赦免的少，你觉得你自己还有很多的好的地方，你觉得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坏的一个罪人，因此欠债少，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么大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信心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讲到要认识自己的罪有多少，认识自己的罪有多少，是我们产生信心的或者得救的信心的一个的基础。这一个女人一开始耶稣的评论是说，因为她的罪很多，她被赦免的也多，因此爱也多。那相反，觉得自己赦免的少的，爱也就少。现在的问题在于有关于罪的多少的问题，罪的多少是不是我们这个罪的绝对值，而是我们自觉的层面，我们自我的认识的层面，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有多少。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罪总是超越我们自己所能够认识到的层面，是更加的多，更加的深的。圣经的确是这么讲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这个诗篇51篇，大卫所写的诗篇。诗篇的51篇，我给大家读两段，读几节经文啊。诗篇51篇，大卫是这么说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家都很熟悉，这是大卫的悔罪诗。在悔罪诗的这几节经文里面，他谈到了罪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罪行，正如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她得罪了人，她可能行了一些不明义的事情，这叫罪行。比如说奸淫杀人，大卫曾经做的事情，大卫曾经 跟那个八四八行了奸淫，而且把他的先生乌利亚用计给杀死了，这是这个拿单先知责备他的。所以大卫认识到自己的罪了，拿单先知 去责备他的时候，这是罪行。他说，求你按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可是大卫继续的不是停留在罪行的层面哦，他进一步说，其实还有个罪性。罪性指的是说我们常常犯罪，喜欢犯罪，所以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这里讲了两个层面，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意思说这是人的罪性。大卫 有一种罪性，如果你们看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留意大卫曾经逃难，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说大卫逃难 逃离这个扫罗对他的追杀，他在逃难的时候还在做一件事情，他在逃难的时候还在娶了一个拿巴的妻子亚比撒，你知道吗？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也没有人读过的，读过的你应该 有一点点的印象。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他还不忘记去纳一个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叫罪性。这罪性的意思说 他的好色的这个本性，他不是因为他跟八四八发生关系是他大卫成为王之后的，他其实是一贯的，他是有一种罪性，但是圣经不是讲的那样的，但是你了解人的本性的时候，他有一种本性，所以大卫不单单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他的本性。为什么我们会有犯罪，常常会犯罪呢？常常我们说，哎呀，我今天要改这件事情，我们可是我们还是改不了我们人的罪性，这是第二个层面。可是 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这个大卫还讲到另外一个层面，叫做原罪。怎么说？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大卫更深的一个层面讲到原罪，那是亚当，从亚当夏娃悖逆上帝而来的，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就继承了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这叫原罪。这种原罪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总是选择去背叛上帝，敌对上帝，在属灵上我们跟上帝隔绝开来，这是人的原罪。所以讲到罪的时候，其实有三个层面哦，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好不好？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是罪行，第二个是罪性，第三个是什么？原罪。那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怎样子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这么说，我们对罪常常是轻描淡写，我们常常会说一些人他是有一点缺憾，有一些瑕疵的好人我们有些人常常形容川普总统，他是个有瑕疵的好人，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或者他是一个不完美的器具，不完美的乐器。Anyway， 一般的人常常觉得自己的认识上面只是说，哎呀，有时候偶尔我会犯一些错，有时候也无伤大雅，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是常常耶稣不好自己，偶尔会犯一下罪，然后仅此而已。常常我们对罪的认识是肤浅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去亲近耶稣跟上帝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常常像西门那样子，我们觉得自己是欠五两银子的那个人。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爱耶稣爱得更深呢？你要认识，你不单单认识自己的罪行，你还认识自己的罪性，你还要认识自己在根本上是背叛上帝的，你的原罪在属灵上是跟上帝是隔绝的。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欠五十两的，不单是欠五十两，我们欠五千万两的。在另外一个耶稣的比喻里面说，有一个人欠了五千万两，你要认识到这一个你认识到自己这一个的时候，你对耶稣的态度，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这个是经文，耶稣其实他要讲的一个的重点。所以耶稣最后到那个路加福音，我翻过来路加福音第七章哈，在最后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什么呢？他说，耶稣于是对女人说，耶稣跟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是的，耶稣有没有说你是没有罪的？当然不是。耶稣也没有说你的罪不重要，耶稣也没有说你的罪就算了，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他是用赦免这个字，是耶稣显示他自己作为上帝的身份。因为在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赦免人的罪呢？只有上帝是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宗教里面，他们的信仰的背景里面，他们很认识到，谈到赦免的是人的罪的时候，是只有上帝是可以赦免人的罪。人只跟原谅别人，我们可以 新疆得罪了我，我得罪了新疆，新疆他很爱我，他就延念了我，我们叫饶恕了我，延念了我，他不可以说他赦免了我的罪，你明白我的意思？尽管有时候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用，我赦免人的罪，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赦免人的罪哦。哪怕我得罪了一件事情，得罪了新疆，新疆也延念了我，可是有一天我仍然要面临那个审判，上帝要做这个公义的审判，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做这个赦免的工作，我们人是不能够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可以做的是延念人，饶恕人，我们不能够做赦免，赦免是神的工作。但是耶稣一开口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让他们如果他们喝酒的话，可能这酒杯都掉下来了，他们大吃一惊。然后耶稣最后接着跟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耶稣主动的把这个恩典施予给他，也看出他是有信心的人。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拯救了你，因此你就回去吧。然后在这个世代的这个背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罪恶，对罪恶的认识，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他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他很悲惨的哭哭泣泣的，他内心充满了羞愧感。等他离开的时候，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耶稣要把他的赦罪的平安换到了他的心里面来。所以刚才那个新疆说，新年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可是有一件需要，无论你认识到或者不认识到，我盼望你都能够把它带回去，那就是耶稣基督赦罪的平安。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他赦免我们的罪，无论我们犯了些什么样的过错，他把这个赦罪的平安放到我们心里面来。尽管你过去得到这个平安，可能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又是有什么地方背逆神的，你仍然需要这个赦罪的平安在我们中间。而这个世代的罪恶和悲惨的一面，在于这个悲惨，在于这个痛苦的侵袭，都不晓得是什么病痛会夺取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寡妇的那个儿子不晓得为什么死亡会临到，能够这个世代的人却不能够有这么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认识到他愿意做罪人的朋友，他也愿意赦免他们。所以当这个妇人的故事把我们带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基督他愿意做罪人的朋友，而且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救恩之乐，催促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回应。我们再讲这个故事，不单单在这个场景当中，故事不单单针对这个妇人，他同时也针对耶稣讲的话，可能更多是针对这个西门的和西门的朋友。耶稣在告诉他，其实这个女人的罪已经赦免了，她已经得到了赦罪的平安。西门你呢？还有西门的朋友们呢？你们的罪被赦免了吗？其实故事没有往下讲，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不知道西门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可是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至少你还是欠了五两的银子吧。五两的银子虽然在数量上跟没有五十两银子那么多，可是他仍然是欠债啊。你的债谁来偿还呢？经文耶稣说，其实我们都是无力偿还的人。当我在看到这个，当我去看到这个，再仔细去译背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读这个经文，也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一部，那个雨果的那个小说，那个《悲惨世界》，很多人都看到过，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她后来也做了妓女，那个这个女主角叫 翻庭是吗？那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呢，他是一个正义的自居者，他不断的要去追捕朗阿烂，而这个朗阿烂就千方百计的要去保护这个母女俩。那有人说这个悲惨世界是在讲一个恩典的故事，讲到人的罪，去人的罪如何在不同的人身上隐藏着。对于这个妓女来讲，她的罪是很明显的，可是对于寻求正义的法官来讲，她的罪是被隐藏的，可是她同样的仍然是有罪的。而真正的在这个故事当中代表着恩典的那个化身，借着那个神父，又是传递给这一个朗阿烂，他能够把恩典去带给这个母女，同时也让这一个法官，这个法官他有一个回应，他有个悔改，他最后他发现他没办法做到他自己的理想，所以他选择自杀，这是一个结局。他因为寻求公义，如果没有恩典的话，那是绝望的，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实现那真正的公义。在准备这一个信心的这个，当我把这个信心作为这个简章路加第七章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想，那到底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心是怎么来的呢？我查到了一篇约翰·欧文所写的话，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信心是得救的条件，信心是，其实更准确的讲，信心是得救的媒介，因为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得救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不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99%， 然后剩下 1% 是信心借着你我来相信，然后来完成成为 100%。 换句话说，是耶稣自己完成了救恩所有的工作，然后我们相信他是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管道去领受他的救恩。所以约翰欧文他这么说，他说信心本身是基督之死所产生的主要功效和所结的主要的果子，因为基督为我们死，好让我们相信。的确，上帝赐给人救恩是有条件的，信心就是这个条件，但是信心却是上帝所提供的，上帝保证他会实现。这是约翰欧文在《基督之死吞灭了死亡》这本书里面所讲的。那个英文很有意思，英文是说 The days of days in the days of Christ， 很拗口，我再读一遍 The days of days， 死亡的死 in the days of Christ， 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到了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对信心有一个更整全的认识。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是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一个功效，圣灵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的这件事情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去相信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有谁是像这位妇人的，或者我们是像西门和他的朋友的，或者只是站在旁边的旁观者。其实耶稣说，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无论你是欠了多少的银子，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愿意寻求他的赦免的时候，他都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